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很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只是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毒死人的害死人的毒气。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生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是第十二节。这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夹在周刊里头，所以少年人有一部分是给你们的哈，在这个这后面的这一部分是你们的，成年人这一部分是你们的。我们先要填充，这个字很简单啊，只有一个字，别担心，这个字大家都会，小一就学啦，小医生就学会这个字了。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道。有姐妹们，打印在这荧光幕上的是我们今年2020年国家的环境局的广告对付什么呢？骨痛热症 Dengue Fever， 骨痛热症。所以这个广告的仇敌的敌人是谁？在广告的敌人就是蚊子了所以有趣的是，当你看到广告的时候，和我们这个雅各书的系列是一样的防打和踢防打踢，不管他们防打踢什么呢，他们防打击的是蚊子，但是我们防打击的不是蚊子，而是谁？而是这世界上的王，这世界上的魔鬼。这世界上的王，他攻击一组人一群人，这些人是天国王的子民。地上的王要攻击这天国王的子民，就是你和我基督徒。所以当他怎么攻击呢？他用这个地面上的困难来攻击我们。困难来的时候呢，试探就会来。哎，你的神真的爱你吗？这是试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防这样的苦难而来的试探。这个王他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来攻击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是什么呢？偏私、偏爱、偏宠、属世的这些想法来攻击我们。那个教会来爱有钱人有钱人大家一窝蜂的就过去了，穷人不要管他这是世界上的想法。这 地面上的王要你和我，要教会向社会，要教会向社会第三，这世界上的王希望这世界上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世界上什么智慧呢？这世界上的智慧在神的眼里很多时候是愚昧，是 folly， 是愚昧。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来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进入这个黑带，继续黑带的这个训练班，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拿起拳头来拳打愚昧，拳打愚昧。所以当我们跟谁学呢我们跟这雅各教练学那你会说雅各教练很厉害吗这个雅各教练很厉害，他怎么厉害呢？他厉害到个地步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训练官。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弟兄姐妹，刚才你发现你读了十二节经文里头雅各教练用了几个例子？十二节经文他至少用了六个例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十二节经文，讲了十二节的道理，他用了六个例子来帮助你和我明白这舌头的威力。因为我们的雅各教练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他需要深入而浅出，其中一个教学法，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例子的方式让你和我看到说，好，他用比喻来让我们认识这个舌头有多么厉害。不过这不是第三章的一个风格，当你读整个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雅各教练经常这么做的。打个比方，回到第一章的时候，雅各教练说什么呢？他说，你看那些有钱人，我教你怎么想啊？有钱人整天想什么呢？有些人想，常常这样想啊，我现在有100万，五年后我有1000万，十年后我有1亿，这是有钱人的想法。不过当你看雅各教练的时候，雅各教练叫我们说，你教你怎么想，你的1000万，你的1亿呢，好像花草一样会凋谢的，花跟草会凋谢。所以这是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财务呢会过去的。不但如此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告诉那些忍受试探的人呢，我们为什么忍受试探呢？他用一个比喻啊，一个运动健将的比喻，当你忍受完的时候，一天你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要把冠冕赐给你，神要奖赏你，这是个比喻。甚至什么呢？甚至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假如这试探来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和我都怀胎了。请问在这里的弟兄们，谁怀过胎？严格来说，你们都没怀过胎，我也没怀过胎。不过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怀属灵的胎，就是那邪恶的胎儿。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那个意念来的时候，在我的肚子里头的时候，雅各教练说，你让他在肚子里头9个月慢慢的长大，你开始计划怎么犯罪了，你开始想应该怎么犯罪了，你开始想几时犯罪了，你开始想在什么场合犯罪了，你让这个肚子慢慢的长大过后呢，雅各教练说你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教练告诉我们，你要堕胎，你要堕这属灵的婴孩的胎。所以这是一个比喻。雅各教练也说什么呢？说假如你和我是个智慧的人的话，我们看镜子，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脸孔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会去擦干净。一个愚昧的人是什么呢？看了镜子过后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愚昧人。所以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说呢？经常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想让你和我明白这些观念，所以他就用一些例子来抓住你和我，让我们记得想要以后想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到雅各书照了镜子千万不要忘记我自己的样貌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要用六个例子来形容一样东西六个栩栩如生的例子来形容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一块肉，一块细长的肌肉，细长的肌肉。所以你听听，有一位牧师他叫加尔文牧师，他怎么样的来形容这块肌肉？他说这块细长的肌肉呢，包藏了这全世界的邪恶英文是 This slender portion of flesh contains the whole world of iniquity。 这条细长的肌肉这么厉害，一条小小的肌肉竟然能把全世界的邪恶都包藏在这块肉里头了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三个动作。既然练武对不对，我们学用拳头练武的人用拳头有三大动作第一，你要学习抓住它，我们叫擒拿功要擒拿我们的舌头。第二呢，你要牵制它，下来你要把它压倒在地面上。压倒是什么呢你要 KO 它，你要出击它，就给它一拳它就死了我们要学三个动作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擒拿，擒拿什么呢？擒拿这能说大话的舌头，能说大话的舌头。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在雅各书里头的确这么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舌头能说大话。我们来看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判断。所以或许你会想有点奇怪嘞，这个哈言传道不是经常问我 某某弟兄，求求你啦，做成人主日学老师，某某姐妹来帮忙一下儿童主日学老师。为什么教会在圣经里教会这么做？不过在圣经里头，你看，在圣经里头，你看，圣经说不要太多人做老师，因为老师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做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当时和现在不一样。打个比方，假如我的职业是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的职业非常非常尊贵？是个很好的一个职业。不过你不会觉得在众职业当中呢，老师的职业是最尊贵的，对吗？这年头可能更尊贵的职业是什么呢？更尊贵的职业是电脑工程师，写代码的，哇，在谷歌里头办公的，哇，那个职业比老师的职业更加高贵。不过在2000年前的时代不是这样的，在2000年的时代呢，其实你要知道，做老师、做拉比是非常尊贵的。那么你会问，为什么2000年前做老师这么尊贵呢？因为在2000年前，你知道吗？有学问的人不多的，有学问的人不多的。在2000年前，他们有受过教育、学习过知识跟道理、讲道理的人不太多的。所以变成，假如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在教会里头，我可以在社会里头，我是做老师的话，大家对我的评价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你就明白了，哇，假如教会有一个侍奉龙虎榜，侍奉龙虎榜，我们要招人，有做招待的，有量体温的，跟做老师的，无论是主日学老师、儿童的还是成年人的，在2000年前，你猜那个龙虎榜，谁是哪一个侍奉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老师，大家都想做老师，其实很爽的，哇，某某姐妹老师，某某弟兄老师，哇，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什么呢？一个侍奉。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2000年前的时代是这样的，2000年前的时代受教育的人不多，所以能做老师，能有学问，能识字，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其实用2000年前100年前，也是如此。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在你的时代，在你年小年幼的时候，你的身边有识字的人，你就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了，因为 我不太识字，不过你想讲2000年前更是如此。所以雅各牧师在讲什么呢？雅各教练在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不鼓励我们做老师，而圣经鼓励我们什么呢？圣经鼓励我们说，当我们在讲圣经的道理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道理，关乎生命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将要学从生命的哪一部分开始呢？像雅各就说，我们就从嘴巴开始吧，从舌头开始，从舌头来学习表里如一、真心诚意。你要做一个老师，你最常用的是什么呢？所以你要做个老师，你最常用的就是舌头。所以那么我们就好好的用舌头来什么呢？来做一个好老师。所以雅各牧师就开始他的比喻了。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第一个比喻就是骑马的比喻，把绝环放在马嘴里，来勒住它，来控制它，来转动它。我们多数的人可能没有骑过马哦。几年前，我好奇了，我觉得骑马好像很好玩哦，我就带我全家大小去骑马。那个狼狈的事情是，两个小时后从马下来啊，你猜谁走不动？这个老头子走不动。哇，从马下来的时候，我握住那个篱笆，你们等等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膝盖太痛了，他们都走掉了，留这个老头子在后面。我讲的不是这个，那讲的是什么呢？六匹马。所以在六匹马里头，有一匹马呢特别贪吃，特别好奇，那个是会骑的马。所以我其中的孩子有点羡慕他，因为他的马很好玩，可以一直拼命跟他拉啊，跟他拉扯，不过他一放松的时候，那个马呢就不听话了，那个马就吃草了。那个马吃草东张西望的时候，会骑的马就远远的落在我们后面了，所以他会拼命拉，拼命勒住他，拼命转动他。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假如你要接，你说啊，让我的舌头顺其自然，那么你的舌头一定犯罪。假如你说让我的舌头顺其自然，你一定犯罪。所以雅各牧师说，这个舌头呢是要勒住的。他担心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他再给我们多一个比喻，船只，船只。所以你说交通工具，在2000年前，两个主要的交通工具，一是马，二是船。所以你看，雅各牧师让我们看到这个马，这个船，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擒拿，我们要抓住这个舌头，我们要勒住这个舌头，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掌控这个舌头，好像掌控这个舵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到第五节的上半段，他告诉你理由了。那理由就是因为这个舌头，这个嚼环也好，这个舵也好，看起来是小东西啊，不过他能说大话，他能说大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可能有些人就说，哇，还好我不是主日学老师，这堂道是讲给主日学老师听的。其实这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严格的来说，从某个角度，你和我都是老师，你和我都是老师。在这里的少年人，你拜一回到学校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是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他有一个圣经问题问你，听说你的神啊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要解释了。当你解释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他的老师？是不是？你是他的老师啊，你跟他讲道理，跟他讲圣经的道理。所以无论是你是学生、少年人，你的身边的朋友会问你关于基督教的问题，你是他们的老师。无论在家中，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是我们孩子们的老师，我们做丈夫妻子的，我们做先生的，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妻子的老师。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会分享圣经的问题，圣经的理解，我们是彼此的老师。所以雅各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雅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做老师的还是不是做老师的，雅各鼓励我们要小心这块肌肉，因为这块肌肉能说大话。而且在我们的年代呢，其实这块肌肉不只是这块肌肉能说大话，因为科技改变了，很多时候通话不流行了。这年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从舌头变指头了，这块肌肉能说大话，这个指头也能说大话，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这么说，他说在我们在高科技的时代啊，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吵，所以有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啊，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当你的环境突然慢下来的时候，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怕，你会不自在，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一样，很怪哦，没有声音，像你有个冲动，你的冲动是什么？你的手会伸出来，一米以内有一个东西抓过来打开它，你的生活又嘈杂起来了，你的生活的节奏感又快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年头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的指头呢能说大话。怎么样的大话呢？炫耀我们自己的大话，炫耀我们自己的大话。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生了一些好的事情，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放在微信，你可以放在面部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在你的 TikTok， 放在你的Instagram 都没问题的。不过放之前呢，先查一查自己的心，我为什么要放在这些地方，审查自己的心，我放在这些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赞美神，我想将荣耀归给主。放啊，没问题，100%没问题，去放吧。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审查一下，当我在网络上，我在社交媒体里头，我所讲的话，我所炫耀的事情，炫耀我的神呢，还是炫耀我自己，这是一个人不知道的事情。不过这个是大话，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很小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学习知道，当我们把东西放上去的时候，先审查自己的心，才放上去。你审查自己的心，放上去了，你就平安了。不过，只要你的心不能，那个试探太大了，我放上去，我想每15分钟看一下有多少人赞我，有多少人点击我，有多少人留下评语，哎呀，还想传道，你太幸福了那么你就不要放上去，因为你要的是这些评语，你要的是这些赞，你要的是宣扬你自己，用什么呢？指头。我们说大话有两种，一种是宣扬自己的大话，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控告别人的大话。我讲几句给大家听，可能你会有点耳熟讲几句给大家听。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从来就是整辈子，你活了70年，一次都没有，大不大？你永远是这样的人，哇！你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你整辈子，你所有的，你没有一样，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这大不大？请问在这里谁看着我举个手？我没有说过，很多人我自己都说过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控告别人的大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上帝不喜悦我们，不喜悦我们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神不喜悦我们的。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来到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你说汉阳擒拿了过后什么呢？你要把你的敌人牵制在地上这个敌人是大有能力的敌人，这个敌人呢是那大能的舌头，这大能的舌头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第五节开始了，他说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各样的走兽，各样的飞行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制服了，唯独什么呢？这大能的舌头。所以雅各教练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敌人是什么呢？这个敌人是一个愚昧的舌头。你不只是擒拿这愚昧的舌头，你也要什么呢？牵制这愚昧的舌头。因为这愚昧的舌头呢，它是烈火。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这年头我们不太怕火，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国家有消防局有一年我带我的两个女儿去缅甸宣教的时候，像我就在每个家外头就有一包一包的沙土，真的是挂在那里，一包一包的10包沙土。像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是装饰品吗？每个家外头就挂着10包沙土，就这么大包这样那个宣教士，那个当地的牧师告诉我，哎呀，这不是装饰品，这是救火用的。他说没有消防局，我们没有消防局啊，着火的话就用沙土来灭火。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什么呢？2000年前的时候，在2000年前没有消防员 ，no fireman， 那怎么办呢？当时着火的话，麻烦大了。主后70年 ，AD 70，最著名的火是什么呢？是那罗马大火。只要你谷歌的话，他会说 The Great Fire of Rome。这罗马大火足足在罗马烧了6天呢。历史学家说，6天过后平息了几天，再烧3天，这把罗马的1/3烧了。所以你看这可怕吗？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雅各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能用舌头这个火来煮水杀菌呢？我们能用这个舌头这个火来放火杀人，这就是这个火的威力。你说它厉害吗？它厉害耶，它非常厉害。所以在这里呢，雅各牧师继续告诉我们，他说他厉害到个地步，他能把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所以当你看这生命的轮子的时候，可能你会讲是不是基督教也相信轮回轮子吗轮回其实不是。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是说，当你不勒住，你不牵制这大能的舌头的时候， 你的整辈子呢，你的生命好像一场火灾，你的生命好像一栋楼啊，被烧得乌漆嘛黑一样，这就是你的生命。所以你想一想，跟你在一起的人都被你烧死了吗？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没有好好的来牵制这大能的舌头，因为这舌头能把你整个生命好像成为一场火灾。到一个地步呢，讽刺的事情是在这里，雅各牧师说，你看你在今生你用你的火来烧死你身边的人，不过你知道吗，假如这是你的信心，一个没有好行为的信心的话，那么一天你在地狱里头，你要被地狱的火来惩罚你，这是那个讽刺。所以因此呢，雅各牧师在回应箴言刚你们所读的那段话的 那节经文，箴言18:20告诉我们，生和死呢在谁的权下？不是在拳头的权下，而是在舌头的权下。今年3月2号离新加坡不远，在古莱古莱就是过了第二个关卡，马来西亚不到半小时就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去那边讲到，那边有个商场，就在3月2号今年一个商场，商场的4楼有一个17岁的孩子从商场那边跳下来死了，基督徒，他的名字叫江俊哲。随后警方就调查，为什么这个孩子，年轻有为的孩子，为什么要搞到去的商场4楼的那个4楼那里，从那里跳下来呢？我们发现，原来他在学校里头被两个恶霸欺负，然后两个恶霸不只是倒辣椒酱在他的书包里头不只是把他所有的卡，他妈妈给他的钱全部抢走了，而甚至什么呢？甚至威胁他，甚至挑战他，他说你去死啊，你有种你去死吧。所以江俊哲最后出于无奈，他绝望了，他做什么呢？3月2号古莱的商场4楼跳下来了。所以轰动古莱小镇的是什么呢？当天办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两个恶霸跪在江俊哲的棺木前面后悔了。就前面为什么要后悔呢？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你要一个人活，你用舌头能叫他好好的活，你要一个人死，你用舌头你能叫他死的，这就是舌头的威力。不过弟兄姐妹们，你有牵制这舌头吗？还是你让这个舌头顺其自然，不要这么做？所以之前我们讲，我们擒拿他，因为这舌头能说大话。现在我们说我们牵制他因为这舌头呢是大能的。那最后我们要什么呢？出局他 ，knock out。我们要出局他，因为这舌头呢是大伟的。华人有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奸是忠，大伟是真的。所以你看一个奸臣啊，高明到一个地步啊，你看他哇，你还以为他是忠臣哇？你看一个虚伪的人啊。哇，他高明到一个地步呢，你还有什么呢？哇，这个人呢，深信不疑啊！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这个舌头不只是能说大话，这舌头不只是大能的，这舌头呢，也是大伪，大大虚伪。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9节开始啊，雅各牧师就告诉我们，这虚伪的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用这个舌头来赞美这位主，这位父，我会用同样的舌头，这块肌肉来咒诅那被神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就这天我们停顿一会儿，你问问自己我来教会我赞美主啊，感谢神啊，为你祷告啊，平安啊，我们都说这些好听的话。你想想，你回家的时候你怎么跟你先生说话？你回家的时候你怎么跟你妻子说话？你回家的时候你怎么跟你的孩子说话？你想想，同样的嘴巴发出什么呢？圣经说同样的嘴巴，同样的水源呢，发出甜和苦的水出来。一棵树不可能又结无花果又结橄榄，葡萄树不可能同时 也结出橄榄来，不可能的。你要知道这个嘴巴呢是拿来赞美神的，既然是拿来赞美神的话，我们要勒住这个舌头，我们要小心。雅各牧师还怕我们不明白，他带你到地中海，他告诉你以后喝地中海的水，地中海的水是咸的，这地中海的水不可能像加利利海的水是甜的一样，因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海，一个是淡水的，一个是咸水的，这两个海是不同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谨慎自己，我们要想想自己，我的舌头是一个怎么样的舌头，我的舌头是否是一个虚伪的舌头。所以我的指头也是这样，这年头说好，我不说话，不过你留意啊，我在我的手机里头我打的话是什么话，我表面说好的好听的话，清洁的话，不过我手机打出来的话呢是肮脏的话，是咒诅人的话，一样的道理是一样。因为我们所拜的神他里面是清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用一个比较俗的一个例子来总结今天的讲道。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打工的时候每次人告诉我，汉阳啊，老板要你喝进去喝茶，我问弟兄，好还是不好？不好啦，喝茶就是不好啦，老板不是这么有空找人聊天，那老板要喝茶就是要骂你。所以福建话说，老板找你领碟啊，哇惨了。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用这个茶英文字 TEA 之前的那个换证，谢谢你我用茶的这个比喻呢来带出三个功课，让我们审查自己啊。我用我的指头也好，我用我的舌头也好，我要问问自己这三道问题啊。三道问题，第一道问题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我打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这句话已经 truthful 准确吗？假如这句话不准确的话，不要说也不要打这是第一。当我打这句话，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这句话造就人吗？ Is it edifying？ 要不造就人的话，弟兄姐妹们不要打，不要说当我打这句话，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这句话真实吗？意思就是 authentic， 意思就是发自我内心吗？不发自你内心的话，你不要打，因为这是虚伪的，这是欺哄人的。这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学习不只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化，让我们学习从一个小小的肌肉开始，小小的指头开始，来借着我们的舌头也好，借着我们的指头也好，来基督化我们的指头，我们的舌头，来借着我们的舌头，借着我们的指头来荣耀赞美神。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学三招，我们先来学擒拿这能说大话的舌头和指头，我们要牵制这大能的舌头和指头，我们要出局这大伟的舌头和指头。这样当人和你接触的时候，人看到什么呢？人看到你生命的那位基督。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每个人包括我在舌头上，我在指头上，我有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一起安静心来审查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恳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慈悲的父神，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就因着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才必须来到这个地面上。因为主，你知道，耶稣也知道，圣灵也知道，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块肉一根骨头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都无助，我们都无奈。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不只是洗净我们的罪恶，主，更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主你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甚至在社会里头，让我们学习 学习来擒拿这能说大话的舌头和指头，学习来牵制这大能的舌头和指头，学习来出局这大伟的舌头和指头。主，请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恩典来做成这事，让我们的舌头基督化，让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基督化的舌头，我们的家也基督化，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看到我们生命的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